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
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菩萨，这个大乘起信论获得了利益。他说我们今天念楞严经呢，讲的是止门，止门就是色摩他，色摩他这个阿难尊者啊，因为被摩登伽喻所迷惑，那么说阿难尊者啊，被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楞严咒摄回来以后，这个阿难尊者就清醒过来，然后痛哭流涕啊，就向佛啊，这个哭诉啊，说我是佛的弟子，我是佛陀的最小堂弟，为什么人家都证了二老汉，我还被这个幻咒迷惑，我不能自止，就不能够解脱。所以佛陀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啊？啊，他说我见释迦牟尼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他出家初心本来有错啊，错在他是只看作这外面的相好，觉得。所以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说这个问他这个心呢，反正这个心啊，你出家的心在里在外啊，在什么地方？他问了七个地方。心叫什么心呢？叫攀缘心啊。佛陀就说阿难尊者啊，就堕，就骂阿难尊者，他堕六无始以来用攀缘心修佛，就是用攀缘心求解脱，用分别心去求解脱。但本来是无心苦得，哪有心呢？这个无心是什么？就是万法没有自性，没有自我，没有自体，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实的心。然后众生呢，以攀缘心、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用这个心啊，这个心都是成不了佛的，因为这个心呢是有弯心不可得。所以佛陀又跟他讲了啊，写这个十方显界，那个界呢就是说啊，非内非外呀，非明非暗呐， 啊这个非空非啊，显现这个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是啊，非明非暗，非空非窄啊，非内非外，这个也就是说心经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体，这个才是他讲叫见经啊。所以那个他跟那个啊过往也问了，他说听说人死后这个肉体消失还有一个佛性，他说佛性到底在哪里呀？就是说谁能看得见释迦牟尼佛，就用了河边的水做比喻。其实我们自己稍微思维一下就可以讲了，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啊，常常显现出来都是知道的。比如来人他有生老病死，但是呢就像看恒河水一样，就是说啊，身体有生老病死相，但是呢他小的时候啊，他就慢慢掉到恒河里去，看那个恒河水是清澈的， 他到30岁的时候看了恒河水还是清澈的，到了60岁看了恒河水还是清澈的。他说身体呢每年都有变化，在密移之中，都在生灭之中，都在变化，但是呢见精不灭，见精不坏，就是说不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那个水清澈的，小的时候看那个清水，到了60岁看那个清水，发现见精不动，它不变化，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佛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用种种方法去说啊，这个或者说他讲这个到底就是说，如果找到，如果我们这个见经在里还是在外，就是如果他说见有了见经那空又。如果空是我们的见经啊，那什么叫空呢？如果见经是空了，那什么是见经呢？就是说他直面说我们这个见经是不是看到空就看到见经了，如果看到见经空又怎么来的呢？就是空又到哪里出了呢？难道没有空吗？就是说要空就是见经，那见经就是空的话，那又见经在哪个地方呢？那个相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种种方法去，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啊，在他就是讲生我他嘛，因为楞严经前面一段都是讲第一义，第一义也就是说没有人和所，有了人所之见，都是在攀缘性，我们老是用自己的意识在攀缘思维，那说就不能够把自己的那个心呢啊恢复本源，这样。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像空有空空是吧，空空见有见见，就是因见见非见，空空非空，也就是说这真空呢是非空空，就是空空说它是落在第二义上，或者见见都落在第二义上，第二义就是无明。那说这个啊、也就是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啊，这个在这里面讲执法，它这个三种三昧啊，都是讲啊，就是说没有人和所。嗯，比例来讲，我们的这个见机，也就是我们的真语，而我们的这个真语本体呢，其实就是没有人所，有人所啊，只要有了人所，就是我们在这个大乘起现的，只要有人所，就是业识，业识叫做根本无明啊，人所纠缠就是叫自摸无明啊。那么说这个，而这个我们的，我人所跟人一念呢是同时升起，它不是二元对立的。就但是有一念升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过去的一念心动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真语三昧，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在执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一切相，一下再有相就是有人所的，有人所就是根本无明。他说相非相即心，那个就叫做真语，就是他说我打个比，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去，就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呢它的字体其实就是真语，但是由房子出来我们就看见了一个空，就是所以我们看到空的相就一定一个空的一个念出来，一个见出来。他说坤的相跟坤的见，就是见者为根，相者为相，就有人所，这一念是什么叫无明啊。那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我手现在打了个圆圈，就中间的这个圆圈的话，不管有没有手，它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没有这个手的时候，没有这个圆圈的时候，没有这个圆圈，就是没有这个手的时候，这个圆圈字体是寂灭的，就是我们就寂灭的。那说我怎么发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见经呢？它是通过这个相，通过这个相，我通过这个相以后就发现自我，就自我其实不断的那个东西。真的看到这个远川这个手的时候，我才看到中间的远川，因为这个远川呢存在。说你说这个中间的远川就是空，就是你的自心。其实这个远川这个手呢，它有人所了。能说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手的叫见，然后看到这个手上的圆圈呢叫做相，我这个相跟见是同时的，它是同时建立的。他说这个心理就是说能解自己叫无明，但是之所以无明的这个题已经形成了习惯了，一个人跟所的这种习惯，这一念是因为我们用了很久的时候很难认识到没有他的手其实他也还存在，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原创还在这个地方，它并没有消失。但是运手做过模式的时候，你就认为它在，手放掉以后它就没有了。所以呢，手没有，手在不在，这个都在这个地方。其实不管有没有手，也就是没有，有没有人数，它都在。我这个在的这个东西呢，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所以呢，它是有了一个手的形状，哎，就有些呢，就一个像。我这个像就变成像啊，这个有明有暗呐、啊，有空有窄啊，就是说啊，有塞啊，就是塞。也就是说，外面跟里面，它只是一个像而已。我实际上像是在你这个一个像上，就是说有了像以后，我们真认为这个啊。那您了解这个像就是能说的是无明而已，不能用这个无明的攀援。那说你要了解没有他的时候，这个人也在，就是在明暗之间呢，他你的见解是不动的，对吧？那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您了解这个外面所有的相，你才发现你的见。我这个见不因为有了相以后我才有，没有这个相，这个见也在，对吧？所以呢，这个发现见，抓住见，就了解这个见。但是呢，你现在这个见是以相而生的，对吧？那么说如果没有这个相见，就不叫它在变化的时候可能是叫，因为我不是讲嘛，就是说见后面你有一个叫见非见，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相的这个见，你不能指定，因为有了相以后才有见，但是没有相的时候见呢它就没有了，所以没有那个见是叫什么呢？它也是叫见，叫见经，见经就叫性，它叫本性。我这个性呢叫做见境，我们讲叫见性，就是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性有没有它都在啊，它是浑然一片，犹如金刚，就是说你要进入到金刚三昧就知道了，所有相不是因为有了相以后才有见的，没有相的时候见也在，那见是遍一切处无处不在的，犹如金刚啊，它不是大也不是小，不是说虚空大了你见变大了，不是虚空小它变小了，不管大跟小，那个界是非大非小，非长非短，非方非圆，它不是在某一个体上，因为你看到方因为界是方，你看到圆因为界是圆，其实界呢非圆非方，记得就是说这是像，这是外面的一个缘起而已，就是说没有它界也在，所以这个界是变一切无处不在的。那说整体来说呢，都是就是说因为有了像才有了像叫所，因为我们定度上就把人啊，因为人跟所是同时建立的，就是这一念一定有人所，没有人所这一念是不存在的。那么说没有，如果外面没有相的话，那不可能有人了。没有人所，这个你运得很非常快，但快的时候就很难辨别哪个是佛性，哪个是妄想，就是妄想跟佛性之间呢，中间呢，就是说。一般用自己的滚的这个妄想攀援佛性，攀援这个见经，和见经呢不要攀援它支撑，因为有了见经以后才有相的，知道？也就是说我手在不在这个它都在，就是手只是我们的见经的一个现象而已，就是所以你看到房子哦，我们的一个见经就产生一个房子，就是说并不是先有房子后有见经，不能这样讲，就是因为见经不是房子有了以后才有的，没有房子也在，所以呢这个见经是从房子里面一个现象，虚空啊色身相无错法都是一个见经的一个现象。我这些现象呢，这些现象呢就是它是一定能所，它是虚妄的，是不可得的。欧见诸相非相，这见于来，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无有自性，这个叫做一行三密，是吧？那么说就是说一切法就是心的时候，那时候就叫一行三密。而这个心后面的那个性叫做我们讲叫真与三昧啊，这就是金刚一样，就是金刚就是说妙明真性。什么叫妙明呢？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色身相互错法就是心所现世界，就是心它就是一个心，这个叫做妙明。我后面的一个叫真性，妙明呢后面有一个真性啊，真性跟妙明是不二的，就是我们讲真空妙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真空妙有是妙明 啊，真空妙明，它是八的。所以呢，这个叫做，那么说什么叫无量三边呢？无量三边就是说，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啊，真语呢是绝对状态的这个金刚一样啊，这个永远不会坏的，它是寂灭的啊。然后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心的时候呢，叫一心三明，一心三明就是明啊，妙明。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分从分开了。分开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色无量色，每一个色都是金刚三昧一心三昧啊，无量三昧，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它是互相都是一体的，就是说色它也是妙明，声也是妙明，香也是妙明，味也是妙明，包括你戒闻觉知都是妙明，都是心里面出来的，都是性里面的现象，我这些现象呢由性展现出来的，就是说事实上呢它都是性，就进入到定中啊，所以止法也就是身摩他啊，它会这三种三昧的话啊，这三种三昧就是如来准性呢啊，无处不在，就是我们讲一切法都是如来准性。那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凡夫的话我们要学习，就是说这个心力就你认识到一切法即心，认识到心性，认识到一切法心性，认识到呢就是说这个一切法即是心性，然后呢一切法即是空性，就是心，它是分的，就是一切法就是心。一切法便就是所有的法，或者一切法就是空，或者一心，心后面有一个性叫心性。那说这种三种三昧的话啊，你悟到了如来准性，获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它有果报，怎样复次精进专心修学持三昧者啊，现世的四种利益，四种利益啊，我们是事实上我们思维理上可以通的，我们一般人。视为利益的时候都是抽象的，就比例来讲念观世音菩萨刀砍不死水淹不死，就是说我们往往都是抽象的思维，他不知道为什么念观音菩萨刀会砍不死，念观音菩萨一切都变成阴身一定是刀砍不死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念观就是一念嘛，是就是你当下这个界限嘛，阴就是空阴嘛，阴是有空身嘛，就是说一切都是阴身，就是空就是性的意思，那说阴就是相的意思，就是妙明的意思，那说念就是你观，观世音的观就是你心前这一念，它就是什么，它有界限，就是世界是就是界限，就是我们在人道或者是天道都有自己的界限，那叫是，就是他说这个阴就是所有阴是叫桌子是木头，那个念就是那个光其实呢就是木头的这个妙明是吧，然后产生了桌子就是世间就是，然后呢这个桌子本来是没有相貌的，因为桌子它是一个缘起现象而已，它是没有实体的，就是桌子哪有尸体呢？所以这叫阴，就是我讲话阴声，而这个阴声呢其实全体即空，它全部是空的，就是它没有一个自信存在，如果桌子有自信，那木头也有自信，不变成两个自信了，也就是说桌子是没有自信的，木头是有自信的，叫如是空如是不空，就是如是不空，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于是空是讲木头，就是说于是不空是讲桌子，就是说这个它有它其实是空的，就是那说它空它其实是有的，就是所以呢于是空于是不空，真语叫于是空于是不空，那念观世音观则念就是性，就是吧，然后呢是就是我们这个桌子，就是说我们人道的桌子，或者天道的桌子，或者是地狱道的桌子，恶鬼道的桌子，畜生道的桌子，它就是四，桌子是木头的阴身， 就在楞严经，在这个我们楞严经里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心理应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都是心理应生，就是我这个音声呢，音我们都知道，音有讲话是音，这个音一定是空的意思，因为音声嘛，讲话你看阿弥陀佛，这个音声一定是空的，这个空叫音声。所以呢，如果了解一切法都是，如果你这样的去念的时候，你何尝就是观世音的时候，那到怎么你砍桌子怎么能把桌子砍死呢？就是说桌子本来就不存在，你怎么看桌子呢？它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啊，你怎么看死它呢？你就知道哦，原来如果你了解刀砍不死水淹不死，因为空是刀砍不死水淹不死或烧不死的，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么说这个就跟它相应了。也就是说观音菩萨闪烁音声啊，这个都是真实从理上都可以推的，就是说能推的时候，那你在哪个地方你就进入到任何地方都伤害不了你了。那说这个子里面的三命理也是一样，有四种利益啊，它有四种利益，就是真于三命啊，就是说大家对真于三命一定要认识的。真于三命有四种利益，一则你看十方诸佛菩萨自所护念，就是十方诸佛护念就是四诸菩萨嘛，四诸菩萨就是诸佛护念，知道吧？也就因为四诸菩萨他已经就是他已经就真定地了，真定地就获得十方诸佛护念。那十方诸佛护念，十方诸佛为什么护念呢？因为你跟他感应上了。什么感应上？因为人在念佛。那人什么时候在念佛呢？因为一切法即心嘛，那不就是念佛嘛，就是一切法你已经在心上，绝对就在心，就一切法即心，我心变一切去了。这个就是念佛的心，或者这个念佛的心释放诸佛的护念你。你生于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看到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是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出生。那我们念地狱念恶鬼念出生，极乐世界会感应上吗？绝对感应不上，因为它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出生，所以你感应不上。但极乐世界有孝顺父母，所以孝顺父母一法愿就完成，只要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可以给你相应，就是，所以呢，你持戒可以跟佛相应，为什么呢？你看，你持比丘戒，你持不杀生，有祝福不杀生，就是，因为祝福不杀生，你不杀生跟祝福就是同体，就能感应上。你杀生，祝福不杀生，那你杀生不是跟祝福感应不上吗？祝福感应不上，哎，你就不能解脱，因为祝福是不杀生的。祝福没有贪嗔痴，那你在修贪嗔痴，那祝福跟你感应不上。你不贪嗔痴，哎，跟祝福就感应上了，所以。所以他放到最低，在我们在最低位的叫孝顺父母精神上修十三业，都能跟诸佛感应上。为什么呢？因为诸佛都在孝顺父母精神上修十三业。那么说你要利益尊生，大悲心跟诸佛会感应上的，就是说你利益尊生，就是你骂别人家，你是大悲心骂别人家，也能跟诸佛感应上，就是为什么？这样你是慈悲心，就能跟诸佛心感应上，也感应上。但是你要信心广大，就是说信心越大的人品位就越高。为什么呢？就是说利益尊生跟佛要感应上，你不要怀疑，一怀疑就落到边的一层，就是说对你这一念慈悲心能跟诸佛心，因为我们人来讲的话做人的心，因为你就以人的量来思维，你不要以佛菩萨的量来思维。佛菩萨是跟我们人是有感应的，跟慈悲心都是有感应的，这样你跟他感应上了，因为你的心性跟佛的心性是一个，不是两个，这样你佛陀所讲的跟你心感应上了，你就都可以解脱的，都可以跟诸佛解脱的。那么说最重要的，你要跟诸佛，你要你的信心，不只是你的行为要感应上，理上感应上就是通了，然后事上感应上你做了，第三个你信心要感应上，就是说理上感应上不要你说了，它都是通的，只是我跟你讲而已。行为感应上就不是让你做多大的善，你持戒啦，这个修善啦，都可以感应上，就是。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直接的信到佛位，信菩萨位就是菩萨的感应，信到声闻位就是声闻的感应，是人天位就是人天感应。如果你要是贪嗔痴的，那可能就是人天的感应，如果你是恶念的话，你可能会感应到恶上面去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很重要， 就是你对佛的信心，佛陀第一义里面，你对他，因为第一义就是你的自信，对他只有唯心独打，就像虚空一样唯心而打，就是说他不是你修出来的，就是唯心独打，你只要念手念手，就是说佛陀讲法就令我们心性，就比那一合掌一低头皆一成佛道。那为什么一合掌一低头皆一成佛道？皆一成不是皆棍成，是皆一就已经成佛了，就证明你合掌的时候你跟佛是有连接的，其实已经感应上了。那说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令尊生信。你合掌，因为尊尊的合掌皆一成佛道，那你为什么没成佛了？因为你不信啊，你不信就麻烦了，就是那你信，你信还有没有怀疑心呢？就是因为此因彼果啊，你现在只是在因为啊，就是所以因为才有果位，就是说你信的时候，虽然你的身体在娑婆世界，你的信心已经跟佛已经连接上，就是说我们大乘佛法是由意根来修行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尊久它是要消失掉的，但是呢我们的意根是超越肉体的，就是说第一，当你合掌的时候跟佛相应上了，但是你的意根直接跟佛陀连接就好了，跟佛陀连接，就是那么说这个就像你考试一样，不可能是用身体去考试，是你考多少分，考一百分，考了你的手乱写，他也考不到一百分了。你的意根答，你的答案跟一百分挂钩了，跟清华大学挂钩了，不可能是身体跟清华大学挂钩。你不是说我很有钱了，我长得很壮眼了，然后呢我好聪明了，然后你就直接就把我送到清华大学可以吗？就是说你的身口怎么样也做不到啊，就是你爸爸妈妈再厉害也没办法把你送到清华大学，你就必须你的意根在学习，把那个答案跟你的这个清华大学文凭答应上了，考我了把试卷交给他，我们讲就硬坏文成，他说你回家就去等着人家给你送通知单，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意跟他搭到了，那么说你就等着成佛嘛，不就是个道理吗？也就是说要意识到，就是说你孝敬父母合掌低头啊，你一定得跟佛陀这个意跟要挂钩上，那这样你挂钩上，那么说他就会有下文过来，这个文过来就是佛菩萨过来加持你了，是不是？佛菩萨一定会过来了，就这样，因为你跟他没感应上，清华他又不会来了，最多是一个很差的学校的老师过来了，明年一看，诶，怎么是甘肃的什么人写通知单来到我这里来上班，到那个贫困的地方去上班，怎么不是清华大学呢？因为你没感应上了，你没感应上，你就是你或者到甘肃贫困的地方，或者到亮山，到四川亮山去上班，因为你感应的就是贫困的地方。也就是说，就是很多人老是以贫穷的这个心来去修一些善法，那么说他获得的肯定是贫穷报，知道？所以对一些年的善法，你看看，因为我们很下贱，我们基本上都很下贱，就是说你不管怎么修，不会对他有大的信心。供一个花啦，供一个水呀、啊，你没办法对升起佛的信心，升起心的信心，升起佛的功德的信心。就是说你现在不杀生都能生不出佛的信心。就为什么生不出来呢？因为你没有佛，你不是富贵者啊，你接受不了，你就是一个呢啊，我每天很可怜的样子，就是你怎么持戒怎么修行，你都是一种蛮修状态，所以呢就是就像打工一样慢慢搞，所以没办法接受王子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你怎么跟诸佛呢相应呢？就是说你看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子的三密的时候，就讲到诸佛性解三密。他说其实呢在这个圆觉经里面讲修色摩他，就是观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啊，这个才有诸佛性解加持。这里面呢讲子就是说修色摩他的时候，诸佛就性解加持你。然后这个加持的话应该是这个因为这是论嘛，就是说满明菩萨当然圆觉经里面他是修色摩他，就观想诸佛性解三密现前，就是说一切色实相都是诸佛现前，他就是说这样的，他是一个假设方便。而这里面呢就直接告诉你，就是说常为释放诸佛啊自守护念，就是说你看到世界能看到心的时候，你先变一切处，因为你心就是佛嘛， 祝福就信，释放祝福信解就是知，你要紧紧记住，只要是释放祝福，一定跟知心是吻合的，因为心是释放的，就是不少一方，少了一方都不是释放祝福，释放祝福忽略它就是圆满心性，也就是阿弥陀佛心解，对吧？释放菩萨心解，菩萨就是有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是功德，所有功德心解来加持你，于是到临命尊时功德围绕，释放诸佛金钱，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十八愿啊，十九愿叫功德先前，二十愿满其愿望，国谁先前？就是说，这个国先前，就是你是成佛还是遍历一尘，还是就看你的已心大小，就是佛陀的果就在你当下，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果不随你其愿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就是说，阿弥陀佛第二十愿，果随尊身心而现前。假设不现前，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你相信不相信？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了，就是二十愿果随。那我们为什么没成佛呢？就是取其别愿修多自在，就是你的别愿所成就你现在。那么说，你还有别愿，怀疑心就落于边地一尘。如果你要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你就是直接接受佛果，是吧？如果你还有一点点不相应的话啊，就我要以比丘心往生，那你就是尊品往生；我以无界心往生，尊下品往生嘛。我以修四善、四见四善往生，那就是下品上生嘛。我以不谤佛法、不谤善法的心往生，那就说你就是下品尊生。如果我以谤法心往生，那就麻烦了。就是说办法心，那你就是下品下生嘛。这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是吧？就是说我佛是怎么讲我就怎么信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自己搞一套东西，佛怎么说你就怎么信，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前以这个我们受了菩萨戒，以佛心，就是说你见当下一切法即心，能悟到心上面往生，直接见佛。就是说你现在比丘非比丘，五戒非五戒，都是佛的心，就是你稍微做一点善法，你都能够信佛的心。你在家里孝顺父母都直接信佛，你现在一念现前都要信佛，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就是说能生直接生佛的心，那就直接佛来跟你连接，就是佛陀跟你连接。因为佛的境界只要我们想一下知道就可以了，佛陀是无限的连接。因为佛陀本来就跟你是有连接的，这样你想到一点点跟佛连接，佛就跟你连接了。所以跟佛陀连接，你就可以获得祝福、菩萨功德现前、功德围绕。他说获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样你获得不，你现前不退转的心经最定然就是三品往生，所以就是无量寿经里啊，无量寿经里都是上上辈往生，也就是跟大乘相应，跟第一义相应，跟这个啊。大乘的经典相应，就包括我们念啊大乘经典都是上三品，就是念大乘经典不是大乘经典。那说有人念经为什么不能呢？念大乘经典他不信啊，就要讲法的目的就是在念经的时候要信，法师上知识遇到你要信，心里这一念跟佛陀是有，所以呢我们信里不是说我在这个念阿弥陀佛念大乘经典然后佛陀讲的昆仲经，是你念经的这个体就是，明白吗？你一定要意识到你念经念大乘经典的这个体，它就是跟佛已经有连接了，就是你拿着经典的时候佛就跟你连接上了，只有这样的连接上了，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就能看到心就连接上了。法界是为心性，那就是真与三昧，这个法界即是心，叫做一心三昧、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切法界就是都能够进入到这个一心，就是说要说一切法界都能够见到本性的话，那就一切那叫无量三昧，这种三昧现前的话都是三昧完成。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释放诸佛菩萨之所护念非常重要的，觉得因为我们晚生是靠释放诸佛护念，我们怎么来跟他感应上，我们千万不要呢就是等待着佛来给你救度，然后你跑去做坏事出来，这样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我是恶人啦、我是杀人犯，我什么都干，然后呢反正有佛菩萨来救我，就是说我也不去修行了，这种等待佛来这种观点的话，就是日本净土真正的观点，那就带着侥幸， 就这样，这种侥幸呢是非常要不得的，就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思想给删除掉。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么自利他利的概念，就是说我不要修行了，我靠佛来救我，这种观点一定要把它删掉，就这样。一定要认识到你是当下所做的一切善法跟佛陀连接上，这样你才跟大乘经典跟般若相应。简单来说，一定要跟般若修行，是要跟般若相应，跟大乘圣意相应。就是正是法性人在家里孝敬父母，做一点善法，翻翻身，做做善事，这个直接跟佛陀有连接啊，相应了，是不是？你正是法性，正是发菩提心，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后面观就会讲到，你不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你没有发菩提心嘛，没有发菩提的原因，就是说你想做恶事嘛，比如打麻将啦，就是那钓鱼啊，或者是喜欢去做一些恶业，唱歌跳舞，到那个去做一些远做的事情呢？那你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因为对菩提心没有信心嘛，因为对菩提心没有信心，是因为没有观到啊，这个是无常的，是缘起的。没有观察到这个身体是不净的，没有观察到人是苦的，就是说是苦的。所以呢，我们一直还在这个是颠倒上面下功夫，是颠倒上面下功夫，那就挺麻烦了。就是说小小的善法我成佛，你不做，他说我去做，就是说小小恶啊，可以把大船给沉掉；小小善啊，也可以润出这个心理善出来。就是说做小小功德。你对佛陀信心，那么说你将来的功德非常广大，就是小小恶不断，那个船再大那是漏的，就是漏，有一天那个船就沉下去了，就是就是说不要以为小小恶我常去做，就是不要以为小小善我不想修，我要修大善，就是也就是说小小善能生佛相就可以了。我们讲就社会上讲叫积累，还修筑功德嘛，法华经里不是讲的要喜欢功德于敬父母。就是爱功德与爱父母，就这样叫积累功德，就这样这功德如果你发心大就很快，这样就有一些人比较快，他因为他法心比较利的话，小功德也变成大功德，就像小小的香，就是还没出来之前那个香臭气啊可以把人熏死，但那个香出来一点芽的时候，那香四十里闻香解脱，那一缕香牛头沾香啊，那缕香在地底下还没出来之前，四十里路都很臭。那个臭气呢，人闻到那个臭气啊，都会熏死。就是说这个，但那个臭香，那个香呢，那个香啪的出了一点点土，哇，那个土出来以后呢，那个香四十里路只要闻到都能解脱。就是，所以你要对你小小的善法做出来了，就是只要做出一点点善，也跟佛相应，那说那个香气也遍满十方。跟十方诸佛都能够连接，所以十方诸佛就跟你连接上，就可以加持你。所以一个人获得十方诸佛的加持，你是有感觉的，就是说你会常常的感觉到自己啊，这个往生的时候，就是往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说你已经对一切法升起心了，你就发现心是遍十方了，你会什么感觉，就是说等到花开花落果成吗？花落果成，那果嘛就是心嘛，就是世界就是花嘛。他说这个花谢时果就成实，果就成实，就像莲花一样，就是说你现在花已经开了，就等花谢嘛，花谢你就成佛啊，就是花开就是你已经功德成就了，你已经我们现在要是把心花打开呀，什么心啊，见一切相即见心，就是花开，知道吧，不留痕迹不留余迹，就是说你就。所以修行说简单很简单的，越修行高的地方越简单，就是为什么我讲，就是说你在底下跟人这块搞你一定会生烦恼，跟事这个搞一定生烦恼，你至于在佛陀的果位上搞，就是所以呢我们不依人不依事，我们唯独的就依佛果来修一些心，就是说我们依佛果就跟讲，就是我们一太阳看到光明，靠那一小小的灯啊。就是我们都等着天明，为什么不直接晚上打一个灯泡天天亮着呢，就是等着晚上睡觉，明天天一定会亮的，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明天天就会亮呢，因为你知道明天太阳会起来，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明天太阳不出来了，那你一定很担心了，要靠你自己搞一点灯光这个绕绕，是不是，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就是说你心花已开了，就是花谢过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色身相，虽然花瓣一样，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画瓣，这个画一卸，国就存了，你的心就变成变法界了。就是说马上跟释放祝福，释放世界，就是说印现就像手掌上，就手掌一样看释放世界，无所障碍。这就是说你亲自，你现在就能感受到祝福加持，心力加持，就是你会感受到加持。你坐这个地方可以一些心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呀、啊、就空掉了，跟一切世界完全是合一的啊，不留痕迹的。诶，你就这种加持，你自己空空的呢，没有这个身体的执着了，你发现你自己的那个真性呢，就是说你的心跟世界是一体的。木头就好比是心，我说桌子是心的花瓣，就是叶瓣呢。我问你，这木头跟桌子是相通的，是不是？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你的心它是一体的，然后出现花瓣，明白吗？整个世界色身相互错法是什么？是心的，说请一句话看，你坐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的心变法界，色身相互错法都是你的衣服一样啊，虚空的名相都是你的衣服，然后你心是像金刚一样融成一体，就说诶，你莲花就形成了，花开了，就这样的。诶，这种叫诶功德一见现前，花瓣就是功德嘛，对吧？为什么要观察莲花呢？莲花就是叫因果同时，因就是功德的意思，果就是心的意思，也就是释放诸佛，也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你的本性。这个花开见佛，你这样的感觉一下，你就立即获得这种真瑜伽，你获得这真瑜三昧，花就是心的时候啊，你不离开它，但是呢也不执着它，因为它就是你的衣服。二者一切诸魔鬼恶魔啊，不能够恐怖你，这个时候还能恐怖你吗？是吧？你看到魔都很可怜他了，是吧？他的边界呢、邪见呢、啊这些魔相啊，在你因为你常常在定中，你要修习惯了，就不管是白天晚上都变成你的心了。我们为什么晚上走路害怕呢？是因为我们老是注重生灭相，所以晚上就害怕，觉得啊，白天功高我慢，晚上就愚痴。就是白天的时候，他我慢性就是好像我看得见，你们都看不见，就是空过我慢。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又害怕了，所以呢，他就愚痴。哎，你悟到了本心，白天晚上都是心伴，都是心的花开花乐。你看到的白天晚上都是真性了，都是本性，都是心法了，都是心了。你已经进入正于三昧的时候，所以晚上打坐的时候，你看到晚上黑夜。晚上黑色的，你说你看到不是黑色的是什么？就是剑嘛。这位上说明跟暗都是剑嘛，剑没有黑没有波啊，剑是没有黑白的体的，但是呢有黑白就是缘起而已，我这些缘起就是一个现象，但是呢它是真性，性呢它是没有黑色的没有波的，都是剑，剑没有黑白的，因为剑本体是没有眼睛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是没有眼睛的，就是说没有眼睛，就是黑白都是一个，它都是一种德相，就这样相出来的，就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诸魔，魔就是邪魔外道的魔，魔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我们有几种魔，就是说生死魔啊，或者是心魔啊，外道魔啊，就是说天魔啊，就这样。所谓天魔其实就是五阴魔了，就是这个生死魔就是生灭，就是生死魔，就是你干扰你。那你进入到这轮三昧之中啊，生死魔就干扰不了，因为你发现了它真于三昧，它是不生不灭的。你见了不生不灭的体啊，你的生死魔就不会现前，是吧？天魔也不能干扰你，就是外面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你的真相了。就是外面的香啊、色身相互错法，这些香味啊，在你面前已经诱惑了。你闻到的香不是香，是你的觉性，是你的法性，就是说都是你的见闻觉知。那么说这个时候，就是说花美的话，并不是这个花美是你心里一个现象而已，就是说你见到心里一个现象，那就是心，就是你的见闻觉知。那说你看到见闻觉知的时候，是看到自己的心的时候啊，对外面的这个花的这个现象呢，不管它花开呀、花落，都是自己的心现的时候，就不受外面的啊这个现象说迷。也就是说，外在就是我们讲天魔啊、五阴魔啊，还有这个生死魔， 还有我们这个心魔，心魔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啊，为财神名食睡啊，这个心理一种幻想，就叫心魔。所以这个心魔呢，你无论你没有内没有外，哪还有心魔呢？都是自信的。你定在那个地方叫真于三昧啊，你这样子那些心魔干扰不了你，是吧？恶也不会现前了，所有善法能生佛的念头，恶也变成非常淡薄。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恶，因为我们做人嘛，都可以恶，走路啊，把蚂蚁踩死了，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恶。但是呢，善法，如果你常常修的话，这个大恶很难生出来，小恶我们不敢肯定，都有习气嘛。他说，一般恶呢，不能恐惧你，不能，即使你有大恶，那么说你遇到这个习气现前的时候，但是说你反观一照的话，它也就没有真影了。为什么呢？买本性以后，很快就把那些这个恐惧你的东西啊给赶走，知道？你就不会作恶，是有强烈的向外追求，就是没有菩提心了，知道？这样你有强烈的菩提心，不可能就是说我你本来不是傻成的，无缘无故的拿刀去杀人家干嘛？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无缘无故的偷人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常讲讲杀生的人是因为被人家。被某一种利益，是吧？就是说一般来说像杀人也做不到，像杀生稍微有一点菩提心都不会杀生了，偷人家的灯性干嘛偷？如果你感受这个世界都是你的功德的话，你怎么会偷呢？就是杀盗淫欲男女，你本来活在禅密之中，你怎么会去想做男女关系呢？你想一想，你在定中，你进入真于上密，进入到一心上密，一向上密，你进入到无量三昧里面，这个就是这叫我们讲叫做大乐啊，就是这大乐就佛在大乐之中，我这种大乐就是佛乐，我这种佛的乐的话是常乐我净的，就不可能追求啊哪有刺激的这种非常低级的乐。一旦把这种低级的东西已经在你心中删除了，觉得可能会见到哪有啊，偶尔的可能会动个念头，但是在你心中是常，不是有很深。一般人呢，就是说世界人不修佛的人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生命了，知道吧？他说没有男女了好像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出家呢？他感觉到男女就是他的生命，没有男女活得没有意思啊。就像我记得在冷城里有一个人嘛，他说故叫视色为性的，就是说把这个色呢当作是他的本性了，他好像活在世上他就要追求这个色。也就是说世间有这样的，如果不学佛的人，他一定，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个欲望，我这个欲望呢，就是说一个不修行的人一定是把这个身体安居在这个色上，知道？你像有一顿纯子啊，他来就是为了全证解带，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了全证，然后他色的这个体恶业啊，他如果不修道的人，我常常讲的那个故事呢，一只大乌龟活了多少年？活了300多年的一只大乌龟是吧？大乌龟在渡海那边一个是大乌龟，那个乌龟本来是没有这种一个，他一个人从养着这个乌龟嘛，发过来已经就是300多年了，就是他在家里养着，他天天跟他在一块睡，有时候放在是个囊中啊。他有一天他自己老了，不想跟乌龟，把乌龟放到一个坑子里面，一直单独的睡，把这个乌龟放在一个楼下的一个小屋子里面。他后来觉得养的乌龟是不是太孤独了，他买一个母龟放在给他。那个乌龟本来后头好好的，买了一个乌龟两三天，那个乌龟就死了。可看出这个色它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就是说人或者是啥，如果没有佛法没有修道的概念，他就是以欲望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来好像就是为了欲望而生成的，就是吧？一般人呢，稍微的，就是说调过来讲的话，修道的人跟不修道的人和半修道的人都是在这个色。他如果不修道，他一定在色上面下功夫；如果他要修道，他可能半边往道上走，他半边还在跟欲望走，知道吧？如果他全部修道，他的欲望一定会减少。只要你在道上下功夫，你的欲望是越来越少的，知道吗？所以学佛呢，讲这个佛陀的妙乐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本性上来，就是禅定啊。所以知它本来就是远离这些恶法的，对吧？ 所以鬼，鬼心是什么？鬼就是散乱的心。什么叫鬼？灯都灭不了。鬼见了我们眼见的东西啊，鬼见了眼见的东西，就是说神可以把这个杯子啪一下打掉到地下去，但是鬼做不到。鬼到你身上去，你身上阴冷的，就是很冷的感觉，就是。但是呢，一个人身上阳气比较重的人呢，那鬼在老远他就吓跑了，就是他不敢到我们身边来，就是。就是说，他连我们这个桌子他都不敢沾边，这桌子上面都充满了阳气，就是。他到桌子边个他都不敢到边个了，就虚空。他一般鬼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或者在粪坑里，在孤独的地方，是一个阴气非常阴的地方。但一个人心阴到一定的时候，什么样子的呢？就是非常散乱，非常散乱。就变成一个人跟鬼相应是什么样呢？就是三魂七魄已经没有了，就是说非常非常的乱。人稍微挨他一下，他的思想唰唰唰唰唰唰，他一秒钟飞出无量个念头出来，就是非常散乱。就是一个人跟鬼相应的时候，跟鬼相应的时候，他心就定下来是不可能，他坐在那胡思乱想。就是我们讲，就是很乱。心很乱，就是鬼这什么乱，心是很乱的，神者心定的，就是。所以一个人跟鬼相应，如果你修禅定还跟鬼相应，不觉得不正常吗？是吧，就是说修定的人怎么跟鬼相应呢？修定的人这跟神相应才对呀，是吧。所以他这个人定在那个地方，永远不受鬼干扰的。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有鬼就没有办法。当然有的鬼也很厉害，你看大金刚厉鬼。是吧，也很厉害，他跟你有缘起，也有金刚力鬼，就是说他的神力可以把地球拿得动，也就是说那个力鬼也好厉害，是吧。比如那个人带着仇恨心死的，他就变成力鬼，他我死了以后，我要把你的走，要害你的家常，就是说要破你的家里什么什么，他这个力鬼啊，就是说我们跟人家结缘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家仇恨，就是恨的时候就产生力鬼。就是说那种力量也非常强大，就是就像过去皇宫里面很多的厉鬼，就是说这个那些妃子啊被人家磨蹭，把皮剥掉，你看，然后他是发愿，他我死后要把你怎么样。你像那个清朝的最后一个那个慈禧太后，她就是在前世被那个家族，被他的那个家族，后来他转世，他发愿我要坏你江山。所以他转世过来就做拉拉氏，拉拉氏就把清朝给灭了，其实就是厉鬼到人间来了，到他家里，他我要换你的国家，就是把你国家给灭掉。就是我们这个发起冤气啊，那这个冤气也很厉害。那么说就是说你要修禅定功夫，他这个鬼啊就不敢作声。也就是说，就是说你常常在定中，很多东西干扰不了你，就是你常念佛。那说过去一个法师是吧，他修行也很厉害，但是呢到了国师的位置是吧，当时他在打坐修行都很厉害，结果做了国师以后，有一天皇帝呢他坐的时候，晚上一坐的时候，他马上就得意起来了，身上那个体窝底下就长了一个人头面，那个人头面呢就是一个，并且天天找他要吃的东西。他为什么呢？就是前世在战国时代，是什么时代？春秋时代，杀错了一个人嘛，那个人呢就恨之入骨。他我要找你，他是整整找了他好多代了，找了二十世了是吧？找了二十世了都没找到他，因为他四世都在修行，找不到他，就是找到他也不敢在他身边。一得意名利心一出来以后，哎，他就站他身上，这个膝盖上面长了一个人疮的这个头，天天找他要吃的，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恨他。后来到了门山，因为他小的时候修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法师，他这个给他这个他病了嘛，给他照顾洗刷死料啊，知道吧，或者是给他一个，他说以后你到什么时候有什么呢你找我，就是跑到去孟山去找他，找他以后就到那个地方去找他嘛，反正他就念大悲咒水给他洗，然后把他超度了嘛。也就是说人一旦得意的时候啊，就很愿意招这个鬼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呢，如果你不修行，你的德行不够的话，那你的冤家债主就可能会找到你身上来。找到你身上来， 就会让你倒霉啊，或者是生病啦、啊、各方面。那么说我们经过参会也可以参会掉的，是吧？大悲咒水啊，用大悲咒水洗就洗掉了。就多年，我们无量寿是一个叫做眼，他眼睛不行了，他每天啊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呢用那个灯里油啊，然后洗眼睛，洗眼睛，哎，把眼睛给洗好了。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忏悔和自己的这种心念呢，可以让自己哎，他对师父很有信心，然后在佛面前忏悔呀。然后抱点香灰回去泡水喝啊，这样的把癌症给治好了。在某一种法的情况下给心感应，就是虔诚至诚的心感应上了，也就跟感应道教，虽然是一定的小小的这个感应也是还是有的，但是跟解脱还是差得很远。也就是说小小感应啊，这个拜佛至诚心他都会，就是人病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拜佛念佛或者修行达到至诚的时候，他也会受到一些感应。96种外道啊，鬼神啊之所恼，就是说95种啊，就是印度95种外道神鬼一类来把你心搞乱。因为在定中，在就是在佛的定中啊，所以96种外道在你面前都变成正见了，就是说他们干扰不了你。这个佛法它是说它一旦圆满以后啊，所有96种外道都化空了。那就是外道，就是说一个人进了正见的时候，外道都变成正见。就是说你是个外道，在我面前讲的每一句话它都跟我的正见是相应的。就是你讲不好的东西在我面前都转成好的东西。我不是我要转你，它自己自然我化掉了。其实诶，就为什么呢？因果然是外道，连一禅地都可以走佛，何况他们呢？就是再坏的人在你面前都转为正法，就是不会因为好的、坏的、善的、恶的这些东西在你面前都变成正于善灭了，变成一向善灭了，变成无量善灭了。所有的境界，甚至到地狱地，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就是说这个刀不能砍，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就是这种外道都伤害不了你，扰乱不了你。迷惑不了你。第四则远离是非，是吧？你现在要，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也不会有诽谤正法的这个畏惧。就是说现在人他如果不得到真于三密，他很容易诽谤正法，诽谤佛法。你比例来讲，就是说讲法的时候不讲正见，讲邪见，就是诽谤了正生生之妙法。就是生生，我们讲就是说真于三密，一行三密，一向三密，或者是如幻三密，或者说无量三密，就像法华经里讲无量陀罗尼。那么说我们不小心就能很远一诽谤啊，生生佛生生之法。顿罪啊，就是说顿罪业障也渐渐微波，就是说你不能够再去造顿罪了，顿罪造不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远离诽谤，就是说远离诽谤，因为人在真语上面，就是我们把真语上面往上去复合，也就是说把真语上面印在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就变成心法，把骗一切处变成心自动、心自相，就是说这相这一切现象都是心自相啊，此相即是心，到一相上面，或者说一切念，就是说心外、心内和心法。都是变成无量三昧，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见闻觉知，都变成你心地三昧了，心地三昧一体了。那说这个无量三昧现前，一向三昧现前，能够真于三昧现前，那这样的跟佛、跟诸佛、跟功德、跟大悲心都是融成一体的。像这样的人是远离诽谤成生生之法，就是说什么叫生生？就是说对一切法生生之见，就是你就永远不会去这个诽谤他了，这样就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对唯前的法能升起这个生生之意。过去讲就是我们讲自省心身心回向发愿，自省心就是当下一念直心，就见心的这个心就是直接见佛。这个那你如果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诽谤的话，就是那你现在已经信了就不会了，是吧？对一切法生佛想的时候， 这叫生生之法，叫观心。我这点观心，但一些人要讲一切法都是佛，都是心法，一切法都是一行三昧的话，有人就会诽谤。那说这个诽谤很容易生出来，但是你明白以后永远不会诽谤人家讲这个话，你深信不疑。一切都是心地上灭的话，那说就是说不管好坏善恶都在你心中变成上灭了，那说如果你要不懂得这个道理，你肯定会诽谤，对吧？但是呢你现在明白了，就永远不会再诽谤了，就是生生这个业障就不愿意放，对吧？所以你不会升起诽谤之气。因为别人你孝敬父母都能成佛，那你一般人都会诽谤了。为什么呢？因为孝敬父母怎么成佛呢？是人天道啊，就是他不知道这是心法，就是他不知道般若，连唯前的般若都不知道，一切法就是心法嘛，就是一切法跟心是相的，哪有法存在，都是心嘛，就是法只是个现象而已，就是说这些现象是表达心的存在，没有心哪有法呢？就是说那你要这样讲的时候，外面你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花啊草啊，那都是你的佛性，你说你这个人他肯定就会诽谤，不懂得般若，他心法不能够二合一，他就本来是一个法分了两项，就是体跟相，他本来是一语的，但是呢一般人都会诽谤，对吧？就是说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就生诽谤，那你现在就不会有这诽谤的过失，是吧？所以呢重罪就不会重业障啦，就慢慢的就是说虽然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业障啊，这些业障慢慢的就转轻，就是我们讲重罪轻报，尊罪谦报，就是本来到地狱结果变成莲花，对吧？人家骂你就变成光明，虽然骂你还在骂我，在你身上很轻，你因为你已经把它转成莲花了，到看着手上还会痛，还会有痛，叫轻报。但是呢你心中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就是叫轻报，尊罪轻报，就到地狱的样火烧的时候受三禅之乐，就那个人很快乐，就是说在此世界人家对你嗔啊，对你慢啊，对你骂哇，这种种，但是在你身上就委屈内部好像没什么感觉，对吧？人家拿刀来砍你，就像头发掉下来一样，就是人家拿恨你的时候、骂你的时候，你看见是头发在，就像天上下雨一样。法我呢，让你身上升起佛法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观察佛性了嘛，观察法了，所以所有外面的这个伤害你的这个果报啊，在你身上都是很委屈的果报。所以佛陀。讲就是说你过去是做了很大的罪业，就犯法的这个罪业，或者说这个杀人的罪业，那说你这一生果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根头发落到你身上，你就产生一条混印子，混着的印子，哎，我这头发怎么掉在我手上就混印子，那说可能上一辈子你杀了很多的人，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果报，你现在开始所有的报都是轻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五，灭一切怀疑心，然后助我，也就是说你的怀疑心，就是说你对佛升起信心，你皈依佛，你对佛升起这样的信心，升起大乘的这个信心，不再怀疑了，就是说自己不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善法，包括一切法身心不再怀疑了，然后一切心就是这个真于三昧，或者是我们一向三昧，或者是无量三昧，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说叫灭一切疑怀疑心，这个怀疑心，这样你跟佛不相应都会怀疑，就是这样跟佛相应的那个叫信，这样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桌子能看到心，这个才是信。如果我们看到桌子还是桌子，都是怀疑心。你看，就是说我们的怀疑，我们都看不见的，因为你看到桌子就是桌子，我桌子生灭的时候，哎，桌子到哪去了？如果你对桌子没有不怀疑了。看到桌子没看到心，因为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它不会消失啊。看到桌子还是桌子，你要看到桌子看到心，就是看到真心，一切入住心，它不管怎么变，变什么东西，空啊有啊，来去啊都是啊，显或不显啊，都是心的时候，哎，你就不会再不怀疑了。你不信到心位上去，你一定会怀疑的，就是说你对阿弥陀有没有怀疑？真的对阿弥陀怀疑，你就是你这一念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就是这样的一念在，无量寿就在，无量寿在，这一念就在，就是所以这一念跟无量寿不一，这叫不怀疑。只要是二，就一定有怀疑心。就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你一定会怀疑的。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有没有，一念跟他文件吻合，你一定会怀疑。无量光建立我们现在的法界， 不现前的话，你一定会怀疑。非建立一切境界，我这些境界就是阿弥陀，我们怀不怀疑？如果你说你不怀疑，那就是限量的。就是说，只要是不限量，你一定会怀疑的。我说，就是不限量就是抽象的，抽象的怎么会不怀疑呢？就是，所以你看不见摸不着的都会怀疑。就明天你有100万，那我给你100万，你相信吗？我把钱拿在手上给你，就真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说不怀疑，怎么可能呢？就是，但是这里面讲，如果你得到这种三昧的话，没有怀疑心了，那你凭什么不怀疑？就是只有现前，现前就不怀疑。那我问你，你不怀疑疑心有没有？如果你还会怀疑，那三昧一定没有现前，现前了又一定不会怀疑。那说我们怎么样的才现前呢？就一切相即心嘛。我看到一切相即是心，那就不再怀疑了嘛，因为是限量的嘛，是吧？就是说这个一切相即是心，就是说这个叫一相三昧，所有相就是心相，就是说所有差别相亦是心相。说差别相是心相，那叫如幻，也叫做无量三昧。就是说无差别相就叫心相，也就是说我们讲一行三昧，就是说一切都是心性，叫真如三昧。那说这种三昧现前都是限量，不是非量的，非量的你一定会怀疑。那么说这里面讲，如果你真的获得了这三种三昧，或者如是的修的话，你的怀疑心就没有了，就没有怀疑心。就是说恶的行为马上就有觉醒，就是说恶现前，就是那个人在打你骂你或者是口业，哎，你马上就有觉来观，有觉性，觉性来观。就是说我们讲，只是说这是因为你已经了解了是三昧的时候，恶你的脑意识，就是思维，就是分别识。那说觉性里面呢是没有的，叫觉观。如来境界心性正长，如果你住在那个境界上，你说一定的话住在如来境界之中，住在大乘佛法之中，一切法都能够了解心，这叫大乘佛法。你现在这一念住在如来境界中，你就身心解脱大自在，是吧？身在诸佛前，为什么呢？一切法在心前，也在诸佛前。就是说你能够会到这个道理的话，所以这里如来境中境界中，你住着你心非常广啊，你心非常厚重啊，你心非常慈悲。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慈悲呢，你是一个更慈悲的人在一起，就越来越慈悲。你看一切境界都是佛的慈悲，有无量三昧因一切众生心性。就是说这个三昧，就无量三昧是因，就是在阳上为色，在耳上为音，在鼻上为香。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心力三昧，干什么？因一切众生心嘛。所以所有众生都在三昧之中嘛，所以如来叫什么？海印三昧嘛，海印三昧因一切众生心嘛。所以尊生尊生是不可得嘛，哪有尊生可得呢？尊生一念是在佛如来的海印三昧里显现出来，所以如来所有尊生的境界都是如来的海印三昧，所有尊生的法界都是如来的一相三昧，所有如来的所有尊生的本心其实就是叫真如三昧，所以它是三昧之中。所以呢，你的真性也好，你的法界也好，或者你的境界都在如来三昧之中，也就在如来境界之中。所以这样的信心增长，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啊，在越修的时候，在境界中，哎，你就越来你越感觉到心空灵啊，或者寂灭啊，或者说大悲都会现前。就是，所以第七个远离忧悔。忧就是说，忧就是忧愁了，悔就是后悔了，就是说远远不会后悔。你不会说哎呦，今天出家明天哎呀我要回家去，不会后悔，就是后悔出家。就是你在学佛，刚刚供养了三宝，明天让我后悔供养了师父。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在庙里供养师父，他想巴结师父，供养师父。有一天师父对他不好了，他哎呀，我白供养他。他为了跟师父那结那个亲缘，知道吧？结果发现师父不吃这一套，那完了。就所以学佛把学偏了，是搞人际关系了。就是就国家上那个人胜利就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啊，在当会长，为了胜利，结果胜错了人，那个人被抓起来了。你为了某一种利益，那就有问题。不是在法上供养，在人情世故上供养。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你出家想得某一种利益，结果呢，出家没有利益，哎呦，后悔出家。就像一个人呢，胜利到庙里去，将来又 给你找个老婆，是吧？找个老婆，结果他把他生来出家了。他出家了，他心里肯定蛮后悔的，就明明是要给我找老婆的，怎么跑来把我生出家了？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很不平衡，就因为他人名利财色嘛，这些东西是世俗人所追求的东西，他跟他的信心不相应嘛，他不知道佛是什么东西，他又不能够深入进藏，又不能对佛去发现听法又听不进去，然后每次讲法他都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对法不感兴趣。所以像这样的人，他还在名利财色上面下功夫，像这样的就完蛋了，他就会后悔，对吧？然后呢，每天活在忧愁之中，今天住在这个地方，明天住在那个，每天在忧愁之中。像这样的人，那么说我们住在如来定上，住在三昧定上，住在一心三昧上，那么说，哎，你越修，你像我出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天说不感兴趣了，没有一天。可以说我自从出家到现在，我都像初地菩萨那么欢喜，知道？就是说从来没有过什么我后悔出家，我要回家去，这个念头就是说我赶到回家我全身都发麻，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个苦海，知道？所以呢，就是说远离忧患，知道？忧患或者远离后悔，我远远不会后悔的。你学佛学到这种阶段就非常了不起了，知道？就是说你学的一点都不后悔了，那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觉得很后悔，就说你赶快要学习，这样。只要遇生死中，遇生死中勇猛不屈，就是不再怯弱。为什么呢？这个学佛啊，你得到决定以后啊，你处理生死心越来越强烈了，你就越勇猛。这种勇猛呢，不是你说做多少事啊，挖多少地啊，然后拜多少土啊，那你有一天拜的你就不拜了，是吧？那么说这种勇猛是心地上对佛法永不退去，就是说对这个善心胜佛的信心本身就是个勇猛的信心。就是你就说对虚空人生心观心理观念，对一切相是心相，对一切相是无量心相。那么说这种定，你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哎，你都是圆满境界，都是与天地合一，知道吧？所以我常常讲庄子，庄子他站在这个地方，心跟天地合一的，心与人合一，就是说他跟每个一看到每个人都能跟天合一，跟人合一。这样的人称为叫真人，所以那叫华严真人。华严真人他就是什么叫真人呢？就是说能站在那，你一念一跟法跟这个如来相应，跟法相应，一念呢跟尊生相应，所以对尊生对这个虚空他都是统一的，就是我不会有这个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所以我觉得庄子这个啊，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他写的对应真是可以看。我从小我没出家之前四五六岁我就把庄子抱在怀里，我觉得这个书像宝贝，我估计我很多东西我看不懂，但是我就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它逍遥这两个字就把我迷惑住了。我感觉我从小就喜欢逍遥这两个字，可能上一辈子我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大家就开始喜欢看庄子这个书籍。我对他的思想呢，我还是蛮特别认同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对于生死勇猛不屈，就不会再有这个后退之心，勇猛正进心金刚一样。第八呢，起心柔远，对吧？起心柔远，舍于骄慢，觉得不为他人所恼，就是说他人像恼你啊，觉得就像一个人用石头打虚空一样，你说虚空会恼吗？就恼火吗？被别人一些烦恼所恼，就像虚空会骄慢吗？就说它就像大地会骄慢，运载一切众生，像虚空的包容众生，大海能容纳一切众生，他说不会骄慢，就是因为一切法就是真语，一切法就是一心，一无量法就是心的无量三昧，但是在这里面怎么会骄慢呢？对的，它是像天地一样，像大海一样，不为众生所恼，不为众生骄慢。第九个，虽未得定，欲一切时，一切境界中能减省烦恼。在这个世间呢，不会跟做世间的这个游戏。虽然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东西，比方喜欢吃辣椒啊，喜欢喝茶啊，这叫世间，但不以此呢为自己的乐。就是我们的乐是乐什么呢？以解脱为乐，以佛法为乐，以三昧为乐， 以大悲心为乐，以利益众生为乐，在这个世界以学佛法为乐，不以世间法为乐。怎么弹琴呢？然后写点字啊，让大家看到很漂亮，然后呢说你好，然后就得意啊，以这个为乐，那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就是说人家说呀，你好会杀鸡，好厉害呀，然后你就很快乐。人家说那呢，讲佛法你一点乐趣都没有，讲下棋啊，讲毛笔字啊，你会弹琴了、啊、然后你就特别开心。那这边你的开心并不在佛法上，你必须要，如果你觉得你的佛法不是因为佛法而快乐，或者是因为世间法快乐，都是不正常的，知道吧？所以世间不正常的东西少搞，知道吧？会说生意啊，会赚钱啊，以这个为乐，我不以佛法为乐，那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修佛法的话，以三昧为乐，长时间就说，哎呀，我要进入三昧，这我要进入真如三昧，这才我追求，我要进入一向三昧，我要进入一行三昧，我要进入无量三昧。常常这是常常思维这个如来的三密体，是吧？在一切境界中要坚持烦恼，不要落入世间的一些小小的技巧。第四个，恶得善位，不为外人一切因身所惊动，你就看到一切因身都是心，就是、看到人家在外面，哎，好多人在外面伪造，你也往里钻，就是看到啊，好多人在舞狮子啊，也往里钻，我们都要避开那些地方，就跟我们不要做市井之徒啊，市井之徒就是说你到了街上去，看到一大人围着那个地方，因为往里装，哇，那个地方衣服好好看，然后第二天就跑去了，哎，那个地方有好吃的东西，第二天就跑去了，因为有车子更方便跑去了，没有车子借车子过来也要过去，就看就是说有衣服有吃的东西有碗的地方都想早早的想进来去计划一下，我带着，哎，那个地方有花开了，我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早早的安排，这都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老是把这点乐趣呢放在外面去了，知道吗？不喜欢出世界之乐啊，但是反夫嘛，有时候可能还会喜欢世间乐，但是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人我们就不错了，是吧？就是说这个一点都不要我们还没做到，是吧？可能有时候想看看山啊，看看水啊，然后爬山上去玩一玩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锻炼身体呀、各方面啊，爬爬山，就是说这个，那很多人呢，就是说，哎呀，师父啊，带我们去玩一下吧，是吧？就是说，就是讲法的时候都看不到他的人，但是出去玩的时候马上就过来了。就是说，世间好多这样的人，就是讲法他成了不来的，就是，哎，到五台山、到峨眉山去，这样一登记都是那些不来的人，就是反正常常来的人都不愿意跟我出去，这是。不来的人呢都愿意跟我出去，你证明一个什么东西呢？那不来的人他喜欢玩，所以只要师父去玩，哎，那我就去玩，要师父不玩我就没有信心了，你不觉得好奇怪吗？就是世间不要以为我身边人都是干净的，有一些人也是不干净的，就是他除非想玩一玩，就是到庙里也是找玩的地方，他不会去找法的利益，你觉得这正常吗？是吧？所以第四，恶得三位，不由外缘一起阴身所惊动，就这个意思，是吧？外面的阴身假阴，我们要见到心的阴身，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众生，或者说也不学佛，为了帮助他，但是呢我们到外面走的时候，看到所有的什么九华山、普陀山、什么山，都能看到心里的山，心里的世界，心里的佛菩萨，我们都是借于那个外面的缘来达到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升华，这才是我们所有出去参学的目的，这样自己要搞清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腾身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